我们来看一点圣经，生命记第八章，生命记第八章第一节。生命记第八章第一节，一起来读。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之后，在旷野，前两年是神带领他们经过的，包括在西乃山，颁布律法等等，来造了会幕。可是他们应该要很快进到应许之地，但是他们没有，他们失败了，所以在旷野多走了38年，我们称它叫做在旷野的漂流，漂流了38年，合起来一共40年。我们刚刚读的圣经，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出埃及之后在旷野40年的时间将要满期。神借着摩西把他们带到约旦河东，要从那里进应许之地得为业。在那里摩西给他们讲律法，有许多是之前就已经颁布给他们的，摩西再一次提醒他们，在提醒的当中有的时候会加上一些新的条例，所以自古以来这卷书被称为第二次律法。这个第二次律法就演成英文就变成 Deuteronomy 这个字，这个字就是我们把它翻译作生命记，就是神重申诫命。本来他们应该从迦南地的南端加迪斯巴尼亚那里进去的，可是百姓在那边犯罪，他们抱怨神，他们没有信心，所以不得进去，以后在旷野漂流。现在神把他们带到另外一个从另外一个方向进去迦南地。你读这个知道一点，那里的地理也蛮好的。我知道有的人一看一想到地图头就发昏，这个脑袋瓜就像浆糊一样。不过就像你记得菜市场在什么地方一样的，这里也记一下嘛。迦南地其实蛮容易记得它大概是长什么样子。我常常这样告诉人，你只要画两条线，你就画出迦南地的地图来。大家抬头看我这里，先画一条从你的右上方到左下方，不要太斜，稍微斜一点的，有一点点斜的线。这一条线的左边也就是西边，就是地中海。好，然后在这一条稍微斜的线的右边，你画一条上下直线，上面你给它画一个小圆圈，那是加利利海，下面差不多1/3的地方画一个长条形的湖，那就是死海，听懂吗？这边画一条有点斜的线，这边画一点线以后加一个湖，加利利海，再往下画，再画一个长的湖，死海。你们知道这条线叫什么吗？约旦河。刚刚这个是地中海的海边，对吧？哦，这两条线中间夹的这个区块，大概只有台湾的1/5、1/3大左右，叫做迦南地，就是应许之地。这应许之地比较南端那里，有一个地方叫加迪斯巴尼亚。38年前，他们应该要从那里进去的，他们失败了。现在神带他们绕在南地绕了38年之后，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约旦河东摩亚平原耶利哥的对面。如果你记得我们以前讲的，在民数记22章要讲巴兰的故事的时候，那是神把他们带到那个地方的起头。 二十二章的第一节，那里的约旦河东那一块地是摩押地，过了约旦河很快就会碰见一座城叫做耶利哥，所以那叫耶利哥的对面，这样有一点概念的吧，啊，有没有记一下嘛？记一下这个东西。那个他们将要过约旦河的那个地方，差不多就在你刚刚画的那个死海的北端那里，死海的北端过约旦河。所以你记得后来约书亚带领百姓进迦南地第一仗在哪里打的？耶利哥。嗯，很可能主耶稣最后一周上耶路撒冷将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也是走这样的路。他当然不是在旷野漂流，可是他走了约旦河东的路往南走，来到这个渡口这里，一样很可能像以色列人当年过去一样从那里过去的。所以主耶稣最后一周在耶路撒冷，几本福音书都给我们记载，他到耶路撒冷之前，他经过一个地方，就是耶利哥。如果你记得的话，希望你有一点点概念。这个时候，当摩西在这个地方给百姓重申律法的时候，离开他，将要离世，只剩下可能只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而已啊，一两个月的时间。他即将卸下带领百姓的重责大任，交办给约书亚。在他离世之前，他给百姓讲律法，讲这个古道，神的古道，提醒他们从起初神就传给他们的道。这是今年在我们自己的教会，我给弟兄姊妹的主题叫做访问古道，寻访古道。你知道这是圣经里面的话吗？这是什么地方的话？这耶利米书六章十六节的话，待会我们来看，会来看这一节经文。神叫我们要访问古道。其实我们蛮喜欢新的东西，对吗？嗯，很多新的东西是好的。你喜欢新衣服，当然感觉比旧衣服好。新的车子，新的房子，新的游戏，电脑，新的游戏，新鲜的食物，清新的空气。我们在这里空气也蛮好的。今天我们有四位姊妹从北京来，他们就会特别觉得我们这里空气很好，因为他们那里都是雾霾。我们喜欢清新的空气，我们也很喜欢新的人，对吗？我家中有一位 baby 出生，我们不止高兴，你有一种就好像被洗净的感觉，看见那个小婴孩，还有那肌肤细嫩的小孩，甚至到了青少年，看他们带着青春气息的青少年，都好像像春天发长的嫩芽一样。我们喜欢新的东西。我们有许多方面我们要小心，不要执着于旧的事物。亨利梭罗这样讲，他说旧人会行出旧行为，新人就会行出新的行为。所以我们不要常常行出旧的行为。我这一次主题是寻访古道，我让弟兄姊妹回应我给他们提出的几个思想的问题，包括新啊旧啊。有一个姊妹她这样回应，她讲得很好，她说持守旧的东西而未能意识到必须要改变，那么常常会伤害别人，最终也会伤害自己。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有时候你不肯接受新的东西，你总是在你的旧观念里面行事为人，还有总是囤积旧的东西不肯丢掉，有的时候也会造成其他家人的困扰。 我们要能够不要跟这个世代脱节，常常需要留心接受新的东西，对吗？主并没有叫我们离群所居，他说我们虽然不属这个世界，他却让我们还是活在世界上，所以你不要那么坚持要留在古的道路上面，有时候需要学一点新的东西。我记得二十几年前有一次我在欧洲，有人带我们夫妻去了一个地方，叫西德玛利亚姊妹会，有的人听说过这里。我们很多年就知道这个团体，也认识过他们在台湾的宣教士，我没有想到有机会亲自去他们的总部，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园区，比我们这个福音园大多了，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叫做迦南园。那里我没有机会碰见创立那个团体的带领人，虽然那时候他还在世，他有点像荣教士那种人，一个很深刻与神同在的一个人，把希雷亚逊克，是我们叫他诗灵岳母啊，诗灵，我们有机会碰到他，他好像年纪大的时候常常闭关躲在自己的地方单独与神同在，但是我们去的时候遇见了他下面的可能是最靠近他的同工，是从一起头他创立那个事工的时候就跟他在一起的那个同工，七十几岁的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现在还在不在世，他七十几岁。我们在谈话中间发现他使用电脑，你知道那个时代还没有手机，没有 iPad， 年纪大的人这个手机跟 iPad 平板电脑年长的比较容易学一点，可是以前的电脑并不见得那么容易学。可是我发现那个七十几岁的老太太她会电脑，她学，她虽然已经七十几岁了，那是很好的事。所以虽然那是一个看起来很保守守旧的团体，不跟随新潮流而走的团体，但是那里面有一位老姊妹，她愿意学新的东西。我也想到我的母亲，她也是这样，当她发现孩子逐渐长大，台湾各方面的情况，她以前习惯用的语言开始不够用，因为他们那个时代受日本教育，他们讲日语，他们讲台语，因为讲日语所以懂一点汉字，可是他当然不太懂国语普通话，也不是对写中文不那么精通，他就是为了想到孩子长大，他要跟他们沟通，他要懂得他们在说什么，所以他就去学，你知道，很认真的学，学到后来不只是讲得很好，他可以写信给我们，我们一家都很宝贵他写给我们的信。我们有一些兄弟姐妹比较多待在家里，那是一个福气，但是他们就反而比较没有机会接到我妈妈的信。我在外面读书的时候，我母亲不时的给我写信，但是最近我看到我大姐在我们的家族群组里面写的话，我就觉得妈妈好像比较疼爱她的样子，因为她蛮早很多年前就去了美国，我大姐在群组里面说，妈妈每一个礼拜给我写一封航空邮件，那一叠东西我都保留着，是我最宝贵的东西，每一个礼拜给她写。以前我在台北读书的时候，我妈妈没有每一个礼拜给我写信，没有了，我妈妈疼爱每一个孩子，可是我母亲给我写的信我有一些保留，我比较不像女孩子会很注意的，如果现在我就会注意，以前没有那么注意，所以我没有每一封都保留，但是他给我写什么我多半都很多都还记得，所以你看可能我们也应该留心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有没有一些东西，我们应该这样去学新的东西， 好叫我们能够跟得上时代，也跟得上旁边的人的脚步。可是我们也知道，并不是都要新的东西才好哦，有许多东西旧的东西很好，对吗？我们刚提到你喜欢新衣服，但是有一件你穿了许多年特别舒适特别喜欢的衣服也很好，不是吗？对吧？我们中间应该很多弟兄姊妹都有那种已经穿了很多年的衣服，是不是？嗯，鞋子也一样，嗯，一双就是旧的鞋子比新鞋子舒服，嗯。有的人喜欢古董家具，光看到那个样子，闻那个味道，他们就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嗯。还有一个东西，如果你曾经被酒精捆绑，你暂且把你的耳朵闭起来，不要听我讲，就是，陈酒总比新酒香醇，哦，不过这是圣经里面的话，主耶稣也讲过像这样的话，陈酒总是比较香醇的。人也一样，我们刚刚说我们喜欢新的人，可是我们也喜欢老的人，对吗？我自己觉得我们教会，我特别满意我们教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我们教会在年龄层、在知识的就是学历、在工作的领域各方面，我们都很平均哦。我们有年纪很大的到小 baby， 差不多各种年龄层我们都很平均，学历工作也是这样。人家说家有一老胜似一宝，教会更是这样，嗯，对吧，梁伯伯？随着有一些年长的去世，我们梁伯伯快要第一名了。你现在还不是，我们教会还有比你年长的，他90岁了，对不对？91，嗯。老人带来的智慧，带来那种凝聚力，我们应该要看重这些事，对吧？我们所以古旧的老的也有我们所看重我们所喜欢的，嗯。还有并不是我们生命的追寻并不都在我们的前面，我讲清楚一点，我们生命所想追寻的东西并不都在我们前面，有许多是在我们后面的。因为自古以来就有一些圣徒，他们在神的里面找到安息，找到丰盛，找到在主里面的自由，找到一个满足的生命，那是圣经里面神造我们还有他的救赎所要带给我们的。而自古以来就有人找到，表示那并不是我们需要继续在那边往前追寻，看谁能够追寻得到，并不是，那是已经有人找到的。所以我说我们生命的追寻，我们想要追寻的事物并不都在我们的前面，有许多在我们的后面，我希望你记得这一句话，嗯。你知道我们生命中核心的价值，怎么样走向人生完美的归宿、完美的结局？我勇敢一点这样讲，我们并不需要去开拓，并不需要去发明，我们并不需要期待遇见一个外来的讲员，他们能够告诉我们一个道路，是一样我们都不知道，原来这样才能够更认识主，才能够更被神得着。其实我们不需要这个，你知道吗？嗯，当然，神还是预备一些人这样帮助我们， 可是如果这些让我们觉得得到帮助的人，他们总是告诉我们一些新的东西，我不觉得那是我们真正的需要，或者是能够完全满足我们的需要。因为如果在过去那么多的年代，已经有许多的圣徒他们找到这一条道路，你不觉得那是已经早就被人发现，早就被人开拓出来的东西吗？你需要做的就是像主吩咐我们的，去访问古道。上帝自古以来就把人生的人生命的意义，他们的目标、命运、结局很明确的告诉人，上帝才能够这样做，因为他是造我们的。我们人并不是在地上一直在往前追寻，不是的，上帝早就把这个事情启示在人的中间，而且在从很早期很起头就启示在人的中间了。你在读圣经里面，就是从第一页翻起，你也很容易很快就看到神把那些东西已经明确的放在圣经里面，也放在古代的圣徒的心中。当然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把这件事情讲得更完满。所以能讲得更完满，是因为他成全了神原来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在旧约时代，神借着律法指示人，在新约时代借着基督的救赎指示人这一条古道。每当任何时代，无论在哪里，每当有人走进迷弃地，那是天路历程里面本人约翰形容的，要进应许之地，进到神的美好丰盛之前，有可能会遇见的 Enchanted Land， 就是那个会让你迷惑时候是非黑白变得不太分明的那个境地。每当有人走入像这样的迷弃地，神总是会出来的，他总是会想办法给我们指引出这条古道来。每一次当人把自己搞得混乱失去方向的时候，神总是会兴起人来为我们指出古道的。无论借着什么方式，也许说借着聚会，有的时候借着一本书，有的时候也许是你的一个朋友，有的时候是你一个长辈多年为你祷告，神总是会再给我们指引出古道来。这个是我们今年新的一年的主题，我们用的经文我们刚刚提到，也许现在我们来看耶利米书六章十六节。那也是一个神的百姓破败的时代，可是神吩咐他们做的事，一起来读吧。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那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这里提到，如果我们真的找到这条神的古道，我们的心里必得安息，对吗？这是整个圣经一贯的思想。我们提到摩西在这里，他给他们讲生命记里面的话，是为了预备好他们，前面就是他们将要进迦南地的应许之地为业。可是摩西称这个应许之地叫做安息，你知道吗？生命记十二章第二节，他称应许之地叫做安息。而诗篇里面也告诉我们，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悖逆，神也是用这种方式讲的，说因为这样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你要知道，进入安息是神他在人身上的一个旨意，一个目标。这个安息不是指的去世讲的现在基督徒多年来基督徒都喜欢用安息来讲人死掉，对不对？好像那也是对的。如果你看过人在去世之前，也许因为病，因为老所过的 挣扎、比较辛苦的生活，最后你觉得他吐最后一口气，好像是一个进入安息。圣经也有这样的话，所以我们在人去世的时候，最喜欢用的四个字叫做安息主怀。我有时候半开玩笑跟人家说，你写信给人家的时候，最后的祝福啊，要不要试试看？不要每一周写主恩满意啊，以马内利啊，主与你同在啊，哪一次你写一个安息主怀，蛮好的。可能有的人会骂你，可是如果你真认识神的救恩，你会觉得那是对的。能够安息在主怀中，是神救恩的目的。那不是等到死的时候才有的。你如果没有在还活着的时候找到神的安息，其实我不太确定你死了就找得到。我想你应该在活着的时候找到这个的，是吗？摩西在他离世之前把这个古道在提醒神的百姓，他写的这些话也都是在指出这个安息之道。因为他们将要进了应许之地，然后摩西在这里描述许多这地的丰富跟美好。我想我们来继续来读好吗？回到生命记第八章，生命记第八章第二节到第十节，生命记八章二到十节，一起来读。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让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耶和华口里说出的一切话。这四十年耶和华也没有总，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桶。你吃的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十一到十六节我们也读，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摩西描述那应许之地的美好，因为他们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虽然旷野漂流的日子并不好过，可是你知道我们无论做什么都会习惯，你知道吧？他们到后来神担心他们会习惯于旷野的生活，觉得人就是这样生活的，你记得吧？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摩西尽量想办法鼓励他们、激励他们要预备进应许之地。可是今天晚上我要先跟大家讲到关于旷野，这是我们蛮喜欢提到的一个题目。多年前我们曾经在教会里面讲一整个系列，就专门讲旷野历程。我记得我们教会这几十年来我讲过两次这个系列。 旷野是指的什么呢？可能指的一个供应没有那么方便那么丰富的一个情况，或许是一个孤单独处的日子，好像没有什么朋友陪伴，不太容易得到什么安慰，有的时候我们会遇见像这样的情况，人遇见这种情况很容易觉得那是不好的，想要逃避它，容易要想办法排除这样子的状况，对吗？但是你要知道旷野是神安排的，他们在旷野漂流是不需要的，但是旷野是需要的，这不太一样。我想到前不久刚去世的美国的布道家葛培里格里汉博士，他的妻子 Ruth Graham， 他的妻子会懂一点中文，因为他12岁以前住在中国，他是到中国来的宣教士的女儿。那12岁以后他需要他父母宣教的地方没有合适他读的学校，所以他需要去读一个国际学校，不过最近的地方在平壤，就在北朝鲜那里，我们台湾称它叫北韩啊。那个时代还没有，韩国当然还没有分南韩北韩，他到平壤去。她是一个蛮敏感的女孩，很有感情，所以离开父母到了一个孤单的地方对她非常的不容易。她说她在那里常常晚上在棉被里面流泪想念她的父母。后来她又生了一场病，被送到医务室那边住，病床上住了好几天，她就更加的想念她的家人。可是她是宣教师的儿女，所以他的属灵的根基很好，他在那里他不是只是流眼泪而已，他在那边也没办法做别的事，也没有办法去上课做别的，可他有圣经，他就开始读诗篇。后来他告诉人，他成为一个布道家的妻子之后告诉人，那一段时间在平壤的日子就像他的神学院一样，我想用我们今天讲的话，是他的旷野的经验。他在那边学会怎么样在没有我们所期待的安慰的情况底下，从神自己得到安慰。我们如果有机会学这个功课，而且真的去学，你就会知道那是多么宝贵的机会，多么宝贵的神的恩典。所以如果你对这件事有认识，那么回想会影响你很多生活的观念，你的想法，你的态度。当你遇见我们刚刚讲那种情况，好像是一个孤单的日子，是一个什么事情都不顺利的情况，是一个你想要得的东西没有那么方便得到的时候，你不会抱怨，你也不会只想要摆脱它，你会在那里面学习你的功课，你不会觉得等到什么事情发生，等到我有了什么，等到这段时间过去，我就能够能够得到满足，到那时候就好了。不，你应该在那种时候找到，在神里面找到喜乐，找到满足。那些在训练我们生命至终能够真的安歇在神的手中，那是在永恒的样式，天堂是那样的一个样式的，天堂一定不是一个比地上更美的地方。对不起，我讲的好像是一个异端邪说，可是我还是再讲一遍，我不觉得天堂是一个比地上更美的地方，因为这个世界上帝造的时候他就是造的是美好的，对吗？而且神来说是甚好。 只是人类把它搞得乱七八糟的。所以上帝如果再弄一个好的新的世界给我们，我们还不是一样会把它弄得乱七八糟。所以真正的天堂更核心的意思是，我们要变成一个新的人，变成一个更好的人，神要做工在我们的身上。等到那个时候你进天堂，你就会同意说天堂是一个比地上更好的地方。所以神训练我们在这个地上要学习过天上的生活，而旷野就是神训练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有的时候旷野意味着你遇见人的批评、误会、诽谤，甚至逼迫，使我们的心灵可能受煎熬，有时候晚上难以成眠。你有没有遇见过这个？下一次遇见这些的时候，不要只觉得说你遇见的苦难，想一想那是神，可能是神安排带领你经过的旷野，在那里有你要学的功课。有的时候是我们很想知道我应该做什么前面的道路，可是似乎神的带领暧昧不明，我们有一些困惑，有一些不确定，那种感觉也仍然是可以为我们带来奇妙的祝福的。你有这样想过吗？第二的时候，对一个已经很渴慕追求神的人，他想要被圣灵充满，或者他期待神医治他的一个疾病，或者解决他一个难处，可是你祷告，你等候着神，你寻求，不是立刻得着的时候，有的时候旷野意味着像这样的，这样的旷野的历程是必须的。神领百姓出埃及之后，就先把他们带到旷野去，他们遇见前面有红海，后面有埃及追兵的困境，后来遇见没有水喝，好不容易找到水，水却是苦的，在那里有马拉，后来又遇见他们没有东西吃，饥饿，还有亚玛利人的欺负等等，他们遇见许多的事。神希望他们在那里学习功课，可是他们没有，他们每一次遇见这些都是抱怨发怨言。我相信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神的命令，就是到今天有的时候还是被神的儿女忽略的命令，就是不要发怨言。你有没有忽略这个命令？有没有？如果你觉得没有，那我问你，这个命令写在哪里？啊，如果你连写在哪里都不知道，你要我相信你没有忽略这个命令，有一点不太容易。我不应该这样说了。有的人虽然不知道他写在哪里，不记得，但是因为常常听牧师讲，所以你还是很看重，那很好。不要发怨言，应该是写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对不对？对吧？以色列人就是发怨言不能进迦南地，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事。他们一次又一次在这一方面失败，最后神说够了，不让他们进去，在旷野漂流。但愿神的儿女都明白我们天父的心，他爱我们，但他需要把我们引到旷野去。神呼召百姓到旷野做什么呢？让他们得到历练，好叫他们能够学会怎么样进入安息，叫他们终久享福。奥古斯丁这样祷告，读一段奥古斯丁的祷告很有意思。他说，人的心灵应该在你翅膀的印下存着盼望。他跟神说， 人的心灵应该在你的翅膀印下得到盼望，应该因着你家的丰富而迷醉。你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找一个在恋爱中的人来，他会明白我的话。找一个叹息的人来，找一个饥渴的人来，找一个身处在荒凉旷野中的人来，就是那叹息着渴求着永恒家乡之水泉的人。找这样的人来，他会知道我的意思。可是若是对一个冷淡的人来说，他就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这是奥古斯丁说的话。伟大的哲学家说的话，并不是那种叫每一个人都听明白的话。如果有一个哲学家说的话，所有的人都听得明白，都很欣赏，那大概不是从神来的哲学家。神有时候讲的话，对一个没有渴慕的心的人来讲，是没有意义的话，你知道吧？所以在旷野漂流不是神的旨意，可是到旷野去是神的旨意。像摩西自己，他当年离开埃及的时候去了米甸的旷野，看起来是情势所逼，因为埃及法老要杀他，但是其实那是上帝安排的。因为旷野自古以来都是神训练他的圣徒，训练他所心爱的人，也训练他的仆人使女的地方。大卫也曾经多年在旷野受熬炼，对吗？可能圣经里面在旷野待最多年日，而且还很多样性的旷野的人，第一名就是大卫了。神要得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下很多功夫的，而旷野是神一个操练很重要的工具。主耶稣自己被圣灵充满以后，并不是就开始伟大的事工，而是圣灵催他到旷野去，你还记得吗？圣灵不止引他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马可福音用了一个字眼，圣灵催他去，那表示神急迫的心，神很强烈的要他到旷野去的。你要不要带着这样的态度，想到当你遇见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旷野的样式的生活的遭遇的时候，让你摇头想起来，这是神急切的想我们带我们到的地方，而不要把它想成这是我急切的想要神把我们带离开的地方。好，完全不一样。那是神训练他的圣徒之处，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古道。你知道我们的生命有许许多多因着堕落，或者因为我们自己的过犯，我们的罪所带出来的杂质，只有旷野能够历尽这个。如果神知道一个更舒服的方式能够把杂质除去，他一定会这样做的。可是神不知道有另外一个好的方法，他把我们带到旷野，从圣经的起头到圣经要结束的地方都是这样的。你没有经过旷野，仍然有可能在世上带出一番成就，受人称赞，可是那不是神给我们的命定。神不是只要我们往前，他常常要我们往上。神想我们过一种有翅膀的生活，所以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常常用鹰来代表神的百姓。可是你不能把鹰养在有弹簧床的地方，家里有冷气有电视，楼下就是 7-11 家乐福在附近，这是我们教堂就是这样。而且家里面的冰箱常常是满的，所以他不需要使用他锐利的眼睛，不需要使用他的翅膀飞上天空，他就会过得很舒适。那不是训练鹰的地方。如果母鹰把他的小鹰养在这种地方，那个鹰定规没办法在世上闯生活的。为了这个，为了让我们像一个属天的百姓，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翅膀的样式的人生，神把我们带到旷野去的。耶利米书31章第二节讲到旷野，用了一个很有趣的说法，他说我们曾经在旷野蒙恩。耶利米书31章第二节，来，我们一起读：耶和华如此说，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我指他想安息的时候，他曾在旷野蒙恩。如果旷野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样子，如果是像摩西说的，他说那叫大而可畏的旷野，有火蛇，有蝎子。大卫说旷野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如果是这样，那怎么叫做恩典？对吧？你想到神的恩典跟这个会连结在一起吗？可是除了像这样的景况，还有什么样式更能够让神的恩典彰显出来？神最奇妙的恩典喜欢显在像这样的光景里面。我使以色列人想安息的时候，他曾在旷野蒙恩。你把这个以色列放在自己身上是对的，我们在新约时代都真以色列人，你把他把自己的名字放上去，神使朝利中想安息的时候，我曾在旷野蒙恩，就像这样。你应该认真的从心里面这样说，不是只有你在平顺的时候这样说，你真正的遇见旷野的时候要这样说。那些经历过这些而安然度过的人，都能够见证神怎么样使水从坚硬的磐石流出来。你可以在磐石中扎蜜，可以在坚石中吸油，你的生命可以变得丰盛满足，仿佛乘驾地的高处，自由翱翔于属天的境界，那都是应享受的东西。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摩西给他们讲，他说你们走这40年，这40年也代表了我们一生，你知道吧？他说这40年神常常与你同在，是你一无所缺。你有没有觉得你的生命一无所缺？如果你认识神把你放在这个世上，你过的生活就像在旷野一样，希望你也有另外一个眼光，可以对自己说一无所缺。有的年轻人说才没有了，我妈都不肯买 iPhone 给我，老板不肯给我加薪，房价又那样贵。可是神所说的一无所缺不一定是长这个样子。神在这里讲的一无所缺听起来对有些人来讲蛮好的，并没有对每一个人都很好。他说你在旷野这40年衣服没有穿破，鞋子没有穿坏，脚没有肿，这个好不好？真的觉得好？那意思就是你40年都穿同一套衣服。你真的觉得好吗？神在旷野哦，你有没有想过神在旷野给百姓其实最大的熬炼是像这样的？他并没有常常变出东西来让他们可以换新衣服，而是让他们衣服穿不破。当然在那个时代跟我们不一样，不像你满衣柜都是衣服啦，那个时代 很多的人都不是那么有钱，他们能够有两套衣服替换，就是觉得很好了。可是神让他们衣服没有破，鞋子也没有穿坏。还不只是这样，当他们饥饿的时候，神把玛纳赐给他们。你知道，神很容易赐给他们吃的东西。你还记得后来他道成肉身的时候，把一点点饼跟鱼，啵啵啵啵啵，就让那么多人吃饱。其实他根本不需要这个动作，你知道吗？如果像《纳尼亚传奇》C.S. Lewis写的那一个狮王，摆一下钟，就满桌的满汉全席就出来了，就这样。我相信神可以这样，当然，因为这个宇宙是他造的，他挥一下手就是这个样子。可是神不，神，弄点艺术一点，弄点奇特一点的，还要让他们清早的时候，都有露水。当露水有点干了的时候，就会发现在地上有小小圆圆白白的东西，以色列人拿来吃吃看，觉得蛮好吃的。无论生吃、煮了吃、煎了吃、炸了吃、烤了吃，都很好吃。掺蜜的薄饼，当你肚子饿的时候，掺蜜的薄饼一定很好吃。以色列人争相走高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么奇妙！”后来他们干脆把这个东西叫做“这是什么”。你知道吗？玛纳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这是什么的直接音译，就是这样。神给他们玛纳是很奇特的，是从天上降下粮食来，不是给三个人吃饱，给有的人觉得有可能有200万人，至少有好几十万人以上的以色列人吃饱每一天呢，而且吃了40年。可是麻烦就在这里，吃40年同样一个东西吃40年啊，很不容易。你是不是那种一直吃一样东西也不会厌的人？有的人是啊。有一个太太，有一个年轻的太太，听人家说，男人啊，如果喜欢吃什么东西，他可以一直吃那个东西都不会厌烦。他就不相信，他知道他先生喜欢吃牛肉面，就开始天天给他牛肉面，每一餐牛肉面，吃了一个礼拜以后，他现在都没有讲话，他自己快要吐出来了。所以他终于换了一个口味。那天他先生吃的时候说很好吃，然后就说如果有的时候可以吃牛肉面也蛮好的。当然都是一个笑话。我觉得这好像是古代的男人，我不知道现在男人还都这样吗？应该还有这种男人吗？有，我知道还有这样的人。可是40年都吃玛纳，哎呦，想一想，很不容易。所以当以色列人抱怨说，我们厌烦这个淡薄的食物，我们快要从鼻子喷出来了。我们在埃及的时候有葱、有蒜、有韭菜、有鱼，有很多东西吃，你叫我们吃这个东西，我们心血都枯竭了。哎，他们当年肚子饿的时候觉得这是奇妙的事，哎，现在他们一样有东西吃，他们说他们心血都枯竭了。神又没有很同情他们，说我知道啦，我就不知道怎么煮菜嘛，就是很难变化，所以只好每一餐都给你们吃这个。神没有这样，你要知道神看到是严肃的事，神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他们，因为那是他们学功课很重要的一环。我讲这个跟我们有关系的。你知道单调有的时候让你厌烦的东西，有可能正是神旷野历练的极处。不要轻看这个。我不是叫你故意要去过单调的生活，可是你不要常常卖力的去追寻许多新颖的东西，许多能够刺激你的东西，能够满足你一时的感官的需要。你如果把你的心放在那些更重要的事情上面，好好的寻求神，遵循他的旨意，好好的过生活，一定会有一些时候你会经历这种看起来比较单调枯燥乏味的事， boring 的东西。 记得那个是旷野的历练的很精髓的地方。嗯，不要在那个时候抱怨你的家人，抱怨你的长辈，抱怨你的同工，抱怨你的朋友。嗯，摩西很清楚的讲，他说神在旷野把玛拿赐给你们是要苦练你们，试验你们。这很有趣哦，摩西很清楚知道他们遭遇的是什么。摩西并没有说哎，这个很好吃，为什么你们会这样说，他没有这样说。嗯，他知道他们天天吃玛拿吃四十年是什么意思，他知道。嗯，所以他提到说神把玛拿赐给你们是恩待你们，他没有这样讲，他说神把玛拿赐给你们是苦练你，试验你。有的译本把苦练你翻译成使你降卑。这是神降卑我们的方式之一，降卑是我们最需要的生命中的历练跟洁净，能够把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杂质除去。我们只有除去生命中许多的杂质，许多的杂质，我们才会真正的有一个谦卑柔和的生命。而那个谦卑柔和的生命伴随来的一定是极大完满的平安跟神无穷的喜乐，跟一个真正的自由。那就是神想要他们过的生活。他说神把玛拿赐给他们是要苦练他们，试验他们，使他们降卑，使他们终究享福。你们很多人听过我自己的见证，我当兵的时候，服役的时候，在受完训之后我们抽签，我在我们那个连队里面抽到那里大家公认最好的六个签的第一个签。我抽到那个签的时候，旁边的人都惊讶欢呼，小声的欢呼了，因为在部队里面。可是我走回我的位置的时候，可以清楚听见从不同的地方可能有两个或三个人讲了一句话，说那是他的神帮助他，他们都知道我是基督徒。可是世界上的人怎么会认识神的儿女呢？他们完全不知道。那天我走回座位的时候心里有一点失望，因为我知道有一天我要侍奉主，神一定会操练我。我其实不知道那有什么问题啦，可是好像他们只要抽到金门马祖就会哭，所以大概那是比较苦的事情。我真的不想这些事的，所以我满心以为我会抽到金门或者马祖。我后来多年以后我自己想，有可能主觉得我既然预备好要受这些苦，那大概这一次就不需要你受这个苦，所以他就把我弄去一个别人认为最好的签。而且很有趣的是紧跟在我后面那两个人都抽到同样一个签，也许主用另外一个方式让人觉得主随着他的儿女的脚步赐福给别人。可是我当时不是这样想的。我去了那个地方，那一年四个月当兵，很舒服，没有什么事情做，每一天都有好几个小时，五六个小时，七八个小时空闲的时间。我是军官，有自己的房间，我想做什么都可以。而我只做三件事，我真的多半的时候只做三件事。那时候没有手机，感谢主。读圣经，安静在神的面前，还要唱诗歌。很好，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与神单独与神同在。也就是在那时候，那时候我信主已经五六年了，我才第一次知道唯独耶稣实在不容易啊，对我们的老我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那就因为我们的生命有多少杂质需要除去，我们才能够过在天上的生活。你知道在天上我们很容易说在天上唯独耶稣，对不对？ 可是当你在世上被许许多多能让你得到安慰的东西围绕着的时候，那只是口号而已。你没有机会显出你唯独耶稣的时候，你的生命会是什么样子？你不一定会遭遇跟我一样的事，每一个人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在你遇见像旷野一样的时候，你不要满脑子想的是主怎么救你脱离这个环境，而要想着原来主急切的想要把我带进去的就是这个样子啊，应该这样想的。就像圣灵把耶稣吹到旷野一样。所以摩西很清楚地讲，今天我们在世界旷野中行走的时候，所遇见的一切事都是神管教他儿女之路，目的是要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把我们生命当中的老我的那些各种杂质炼净出去，好使我们进入神自己清纯的生命里面，而能够终究享福，把我们引进永恒的喜乐跟满足当中。有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好些年之后，去访问伦敦的一些年长的人、老人家，他们当年都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德国对他们的空军，纳粹德国的空军对他们的大轰炸，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把伦敦炸得非常的凄惨。他们特别访问这些老人家，说你们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是什么？什么时候？问这个人不是把目标集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呢，他只是就是访问伦敦许多差不多那样年纪的老人家。他们没有想到那些老人家有 60%， 超过一半的人都提到纳粹德国轰炸他们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在那里生活，常常要躲到地下铁的车站那里。我有一张照片，网络上你很容易找到这种照片，当年他们躲在地下铁里面躲避轰炸的时候。纳尼亚传奇的故事，就是伦敦那四个小孩在这个时期被送到乡下去发生的故事。苦难常常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值得回忆的事。那个作家子敏提到他妈妈说，受苦是好的，后来想起来是甜美的。很好的想法。你有时候眼光要想远一点，不要因为现在正在受的苦就哇，就好像全世界都被毁掉的样子，不需要这样，那不会一直这样下去的，生命会继续的往前去的。你干嘛要因为现在的事情就这样？人因为不明白这个才会自杀，你知道吗？很多人是这样。你可以不需要这样，因为你现在遇见的无论看起来多么不堪多么难受，会过去的。我们应该望着前面，我们应该相信有神会介入。人能够明白这个多么好。有一个宣教士去访问一个麻风社区，那里也有人在那边服侍他们，包括有一个教会在那里。在一个聚会里面，有一个被麻风病缠死的，没有耳朵没有鼻子也没有嘴唇的一个麻风的妇人，在聚会中大家敬拜的时候举手说，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唱数算主恩？就是像这样。所以这是摩西说的，神允许我们经过旷野，甚至是把我们带到旷野，是要试验我们，要我们认识自己而降卑，好遵行他的旨意，被带进永恒的安息。摩西就是在他将行进一生的途程的时候，他给百姓重申律法，给他们讲神的古道，要他们记得神从起初告诉他们的事。所以我今天给大家的经文是在约翰一书2章24节， 我们很多人都会背的，对吧？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四节，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知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后面说，这就是主所应许给我们的永生。所以，这也是我们多年来所传讲的，盼望你能够找到。哦，很多东西不一定是往前面去找的，也许你应该往后面去找。来唱另外一首诗歌。